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允胜弟兄。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传记，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这五位宣教先锋，他们虽然在第一次的行动当中就已经为主殉道，但是他们却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把福音传扬出去。来听这首《让全世界知道》。
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允胜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仪平安，我是允胜弟兄，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你们一家都好吗？透过良友电台，你的声音还是经常会在我们家里出现，现在是晚上了，我们一家在听你读的《我爱吕锡安》。儿子今年5周岁了，他很喜欢你读的这一本书，他会一边自己玩一边听你读的书。妻子在学驾照，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乡村，外面的西北风吹得很冷，但天上的星星却是非常的亮。冬天一个韬光养晦的季节，我最近开始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真是相见恨晚呢。使用良友电台的 APP 非常的方便，可以下载音频和观看讲义，真是越学习越觉得自己是如此的缺乏，生命是那么需要好的营养才能有好的成长。非常谢谢你们的付出，上帝祝福你们，祝生命靠主得刚强，允胜弟兄。哇，允胜弟兄的家书让刘文看到了一幅很美的图画哦，看到可爱的小儿子一边玩一边听节目，还有外面的星光如此的灿烂，以及你如此的渴慕神的话语，在真道上这样认真的学习，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呢。现在要收听节目和下载讲义，确实比往年呢都方便许多，因此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在真道上继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并且也感谢神让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可以造就许许多多渴慕神话语的神的工人，能够去为主广传福音，为主得人如鱼啊。希望允胜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替我问候你的妻子和可爱的小儿子哦，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一年呢身心灵都更健壮。再次谢谢允胜写家书来给刘文阿姨，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1章了。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他们正式奥卡行动了，但是奥卡人会作何回应呢？今天要继续看到第11章天地一线牵。传教士们决定尽早启用纳特·塞因特首创并曾在阿舒瓦拉部落试验过的螺旋线技术，以便向野蛮的奥卡人空投礼物。在这次行动中，投放的精确性至关重要。此外，螺旋线技术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向奥卡人说明飞机上的来客有能力把礼物一直留在空中，直到该投放的时候才抛出去。因为传教士从被俘的奥卡人口中得知，他们居然以为是自己投掷的长矛把壳牌石油公司的飞机刺伤或吓坏了，才使得礼物从飞机的肚子里掉了出来。纳特继续用打字机记录奥卡行动的进展情况。那天夜里，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们决定开始定期的空中巡访，每周投放不同的礼物来吊他们的胃口。我们猜想，这样的礼遇迟早能打动那群满怀敌意的人。第二天，约翰尼把吉姆和艾德送回了阿拉胡诺。 我在谢尔米拉进行试验，看看有什么简单可靠的办法能让礼物一触地就脱离绳子。几乎每次试验都是约翰尼和我一起飞上天的，马吉和鲁斯留在地面往绳头上挂重物，然后观察他们在跑道上的释放情况。我们在跑道上圈出了一块目标区域，试着瞄准投放。一切就绪，准备最后的彩排了。试验开始还算顺利，只是当我们掠过跑道要放绳子时，绳子却缠住了梁架，我们只好用刀子把绳子割断。危险倒是没有，只不过绳子在飞行中随时都可能松动并掉下去。果然，我稍后就看见绳子悬在了跑道尽头的几棵大树上。当我们着陆后去搜寻时，天已经太黑了，只好让它在那儿待到次日早晨。我一夜没睡好，因为兴奋，也因为我意识到整个事件完全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我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绳子从树上弄下来。不过我告诉妻子马吉，如果9点以前可以搞定的话，就按原计划行动，否则飞行计划就只能推迟到后天了。第二天早晨，我把一块重物系在鱼线上，接着就甩出去钓那条落在高高的树顶上的绳子。拿着鱼线在树丛里钻了好一阵子，我终于找回了整条绳索。9点之前准备就绪，可以起飞了。1955年10月6日，送给奥卡人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带盖子的小铝锅，里面放了大约20粒色彩鲜艳的纽扣。当然，这些纽扣绝不是让他们钉在衣服上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穿衣服。不过，扣子的确可以做漂亮的装饰品。我们还放了一小袋几斤重的食盐。我们知道奥卡人根本不吃盐，但只要他们发现了食盐的好处，肯定能跟我们交朋友。最后，大家还在这些东西上系了15条一米长的彩色缎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阿拉胡诺，一切准备妥当，人人都满怀期待。我感到非常紧张，唯恐因自己的失误使第一次行动落空。我们带上应急用品，装好特殊用具，把绳子抛下飞机，演习了一番，然后启程朝东部的目标飞去。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享有如此殊荣，成了奥卡行动的开路先锋。15分钟后，我们飞抵第一片空地。艾德头一次瞧见他的邻居，显得兴奋不已。我们试图找出奥卡人领地的下游边界，一旦飞机迫降，大家便可以顺流而下离开他们的领地。又徘徊了15分钟，飞机终于来到了目标上空。我们身处离地900米高的高空，虽然看不见底下的人，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座房子有人居住。大房子的两端呈圆形，是希瓦罗风格的茅草屋，周围还有几座较小的方形茅屋。久经踩踏的小道把小屋和中心的大房子连接起来。大房子离河边有30多米，房前有一片不错的沙洲，长约70米，最宽处有20多米，一条小径表明他们经常到沙洲上去。于是我们把它当作空投地点。飞机的时速降到了88公里，舱门早已经在阿拉胡诺卸下。我们把礼物悬在门口，挂上自动释放装置，然后缓缓地放下礼物，直到完全放出舱外。接着我把时速提高到104公里，开始了提心吊胆的放绳工作。之所以说提心吊胆，是因为一捆绳子里只要出现一个死结，前面的努力就全白费了。还好一切顺利，我们开始以100公里左右的时速盘旋。由于高度计只显示海拔高度，我们无法得知自己离地面有多高，底下一个人也看不见。飞机继续盘旋， 礼物在下面缓慢地绕着小圈，缎带迎风招展。如果没有人瞧见，我们就更得将礼物放在显眼的位置了。礼物似乎仍然离地面很高，于是我们开始盘旋下降。北面吹来一阵强风，飞机每转一圈都要矫正，才能不偏离目标。终于，礼物跟树木挨得相当近了，考验的时刻到了。强风加大了投放的难度，况且河两岸的山丘上都长满了大树，有几次礼物差一点就挂在沙洲旁的树上，幸亏我们及时把它拉了上来。还有一次，我觉得缎带在掠过树梢时纠缠了片刻，可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知道了相对高度。在这个高度，我们一共尝试了六次，迎着劲风把礼物拖到沙洲上空，然后急转弯，屏住呼吸，看着它接近地面，祈祷它千万别落在水里。可它离水面越来越近，砰的一声，就在离河不到一米的地方，礼物着陆了，正对着通向房子的小径。奥卡人不会看不见的，因为那里很可能就是他们打水做饭的地方。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就在飞机开始缓缓地盘旋上升时，我看见礼物稍稍有些移动，不知道它已被释放还是仍拖在绳子上。不过我们最终确定绳子的确松开了，现在代表着传教士的善意、爱意和诚意的使者正躺在600米以下的沙洲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用行动把福音传给了这一群人。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垂直距离600米，水平距离80公里，心理距离18000里。这些人对我们了解多少？他们对自己知之甚少的外部世界是怎样看待的？我们知道，奥卡人见过壳牌石油公司的飞机在阿拉胡诺着陆起飞，因为工人发现他们曾藏匿在草丛中，观看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庞然大物。返回阿拉胡诺的行程既短暂又愉快。回到家后，所有参与秘密行动的人都想知道我们到底看没看见奥卡人。当我们承认一个人影都没瞧见时，他们产生了疑惑，担心礼物难以被人发现。但不管怎么说，第一步是迈出去了。1955年10月14日星期五，我这几天一直没做记录，因为我想让那些令自己亢奋的心情在心中冷却下来以后再补叙述。我要记录的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天气晴朗，我们8点左右就起飞了，一路上能看见东边河谷里仍飘着几缕晨雾，所以并不着急。在阿拉胡诺降落后，我们开始为空投做准备。这次要投的是一把崭新的砍刀。我们知道奥卡人能为一把砍刀而杀人，也就是说他们会把在地里干活的人杀掉，只为了偷走人家的砍刀或斧头。可想而知，此类物品对这群石器时代的人有多么重要。我们用帆布把刀刃包起来，以免伤人，然后系好几条彩色缎带，装配好自动触地释放装置后，我们爬上飞机演练了一番，并再次核对了所有的方案和预防措施。看来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我们祈祷一落顺风后就出发了。每次往空中抛绳子时，我都有点紧张。我们降低速度，小心放下第二位善意的使者。绳子全部放出后，飞机也差不多抵达了目的地。这次用的绳子比上一次短一点。我们打算查看一下上周投放礼物的那片沙洲，尽管空中飘着几片低云，可是我们还是找到了房子和沙洲。礼物不见了，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我猜礼物要么被他们笑纳了，要么就被潮水冲走了。虽然没有见到人，但这个地方显然有不少居民。我们这次计划往上游飞， 将礼物留在下一所房子那里，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专挑一所房子，其他人可能会心生嫉妒，或怀疑那所房子的住户与我们是一伙的，或认为他们背叛了部落的共同利益。然而当我们来到原定目标上空时，却发现它正好被一朵云挡住了，我们便由此推断是主在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寻找下一所房子。我们在接近目标时发现房前的河岸上停靠着三四只独木舟，这可怪了，因为有报告说奥卡人没有独木舟啊，可他们不就停在那儿吗？这也意味着附近一定有人。飞机在房子上空760米处盘旋，虽然这次有1/10的可能会进入云层，但是其他条件都很有利。于是我们决定开始行动。高悬的砍刀表现良好，艾德眼睛一刻不离望远镜。突然他大叫一声，只差爬出敞开的舱门凑近细看了。我们瞧见了第一个奥卡人，他跑来跑去但没有躲藏。很快大茅草屋前出现了三个人，现在可以断定他们已经收到了上周的礼物，而且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盘旋了约有4圈之后，我们克服了气流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投放礼物。我不再担心礼物是否被收到了，因为他们肯定一直在注视着那个晃晃悠悠的东西。礼物继续下降，看上去像要撞到房子了，可是后来又向河边飘去了。扑通，接着又是扑通一声，还没来得及眨一下眼睛，一个奥卡人就跳进水里捞宝贝去了。几分钟以后，岸上聚集了7-8个男人，他们在那里细看捞上来的宝贝。我们心存感激，原以为没有几个月时间是不可能见到这种场景的。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有几点显而易见，他们收到了第一件礼物，他们不害怕我们以这种方式接近，他们同我们一样对礼物投放很感兴趣。回到阿拉胡诺，艾德又得知了一则有趣的消息，当地印第安人报告说发现了奥卡人的踪迹，很明显他们曾躲在艾德驻地附近的树丛里观察工作站的情况。这一推测虽然无法证实，但很可信。一名叫做乔奎纳的克丘亚妇女曾被奥卡人抓去，后来又逃了出来。她告诉过提马西博士，奥卡人经常坐在某一个小山丘上俯视阿拉胡诺营地，观察那里的情况。他们似乎有一套严密的侦察系统，也许此时正在麦卡利一家的附近运转呢。传教士打算制作一架垂着飘带的木飞机模型，挂在艾德的屋子外面，好让他们认出艾德是空投礼物的参与者。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伊莎白·艾略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穿越荣耀之门》。下面来听这一首《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
客人接受了宣教士他们所送的礼物，而接下来他们又会进行什么样进一步的行动呢？在下一回不要错过了这本非常感人的传记《穿越荣耀之门》。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原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